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我们前面讲到，因为老约翰在他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异端邪说的出现。他了解在我们走天路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这仇敌的工作会越来越猖獗，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更是需要留给我们一些警惕的话。所以他在约翰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仇敌常常攻击的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让生命之道不被他接纳。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罪人唯一得救的道路。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得救是完全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仇敌就让我们不要相信主耶稣，也不要相信这是一个得救的方法，我们只要相信有神就好了，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位神，他不仅是崇高、尊贵、全能、全知、全智的神，他也是一个充满了慈爱、怜悯、有感觉、有感情的神。所以神他是三位一体的，虽然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在这三个位格的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中间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是彼此有生命的相交。当我们得救了以后，信了主耶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也跟这位父神和圣子也能够有生命的相交。所以我们得救不只是说一个上天堂的一个门票，我们得救是能够得到神的那种充满了温柔、体贴、怜悯的那种爱的关系。所以得救主要的是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讲完了以后呢，从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二章全章，老约翰就要我们弄清楚，这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人活了一辈子没有跟这位爱我们的神，极端的爱我们的神发生生命的关系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我们会永远觉得虚空，我们会永远的觉得生命毫无意义，而且也的确是没有意义。假如你没有得到这个神的永生和这位神的爱的话，你白活了。所以这是要认识这位神，跟这个爱我们的神能够发生生命的关系。他说这是一个极端喜乐的一个原因。人得救了以后，纵管在这物质的拥有上不是很丰富，但是若是你有神或者说在人际中间的感情上也不是那样协调，只要你有神，你就可以胜过，因为神的爱可以弥补一切。所以得到神的救恩，得到神的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老约翰就用两章的篇幅来讲，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是行在光中吗？在他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真正得救了的之前，他要我们对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光，他是完全的智慧、圣洁、公义、良善。讲到他光的意思，讲到他的道德 和行为，神是完全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瑕疵。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讲到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的了解。一个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他们对于得救的方式，对于神属灵的事情是根本就是黑暗的，是一点都不懂。所以讲到若是我们是行在光中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神他是完全的圣洁，我们也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我们原本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就带给了我们跟神隔绝的危机。所以一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对不起，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我们的灵跟神是隔绝的。圣经上说这种隔绝叫做死。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你们每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为着爱你爱我，他立下了拯救的计划，差遣他的儿子成为唯一的生命之道，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这个罪人得救了以后，这个罪的这个老生命并没有完全就成圣了，或者完全就无罪了，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带着一些弯曲，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还是让我们这个老肉体出来掌权。所以老约翰就警戒我们，你们虽然是得救了，你们今天虽然信了耶稣了，虽然你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但是你还要小心，你这个老自己还会隐藏自己的罪。所以他在第一章就说，你们不要再说谎了，就说我们既然信了，我们就不要再行在黑暗的当中。假如我们行在黑暗的当中，又不讲又不管，他说你不要再说谎。你若是自己行在黑暗的当中，你还说是行在光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说是 与神相交，却仍旧在黑暗中行，就是说谎话的。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不能够继续的活在罪中，我们也不能够自欺，找一些原因觉得自己无罪，或者说甚至于说神有的时候讲话不是很恰当，还反而觉得神的话 不对。他说这些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这个老我有的时候糊涂，有的时候是无知，有的时候是悖逆。你即使行在光中，你对于罪就应该非常的锐敏，就应该非常的锐敏。所以呢，他就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活在神的光中。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就是说到我们行在光中。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证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心里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叛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老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行在光中，我们应该对自己在犯的罪或者过去的一些老毛病很锐敏，光一照我们就晓得我们就做错了，我们就要自己认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饶恕我们。他在第一节第二节就解释为什么我们罪会得到饶恕，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主耶稣他就会负起两种重大的责任。老约翰把这两个名词叫做，一个是中保，一个是挽回祭。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中保，中保 advocate， 挽回祭 propitiation、成为我们的挽回祭。第一章说，第一节说，小主们呢，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是一个法庭里面所用的名词。这个中保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人被告的时候，他的旁边会站一个人，他是替那个被告的人申辩的，就有点像今天的律师一样，站在他的旁边跟他辩论，说他为什么做这个是有道理的，不是他故意的来做的。人的律师有的时候为着自己的利益说谎话，但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中保，他是完完全全的是诚实的，他不会弯曲，也不会说谎话，故意的强辩。他会说什么呢？他就当我们约翰老约翰说叫我们不要犯罪，我们假如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得救了就真的不愿意再犯罪，但是有的时候也软弱，一不小心偶尔也会犯罪。他说假如你们犯罪的话，主耶稣就是你们的中保，他是为罪人已经替死的那一位。主耶稣他要在神的面前解释，是的，这个人又犯罪了，但是我已经为他的罪付了所有的代价。我们看林格林顿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讲到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替我们付了罪该付的罪债。林格林顿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格林顿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若有人格林的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你们听我讲好了、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已经替我们的罪来替我们的罪付了罪的代价， 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算为无罪。不仅是算为无罪，而且神的义也因着我们的信加添给我们，所以他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他替我们付了罪债。主称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保惠师，保惠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他站在罪人的面前。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看看啊。以后请你们把圣经带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
能看到吗？哎，线上
有。他说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保惠师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他就差遣他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永远的陪伴我们。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The one called alongside， 就是神把他叫来永远陪伴着我们的那一位，他就是我们的中保，常常为我们申辩。那主耶稣今天他已经升天了，他的身体在神的面前，他坐在神的右边，不断的还为你为我在祷告。那他今天在所有信的人的心中却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保惠师，就是圣灵。主耶稣自己也在为我们祷告，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
十五到十六节，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仅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常常为我们辩护，主耶稣在父的面前也为我们祷告，而且他经历过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任何的难处，他也曾经来到地上成为人，他今天升到天上成为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他要我们常常来投靠他，因为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希伯来书第七章更是很清楚地讲到，他在神的面前不断地为我们祷告。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看啊。二十四节他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沟通至高圣洁的神和罪人中间的桥梁。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保惠师，虽然今天是借着圣灵跟我们陪伴，他自己在父的面前也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他是永远活着的神，不像旧约的时候那些祭司几年以后就死了，所以常常要更换。这位大祭司永远的是帮助我们，替我们在神的面前解释，替我们解情的那一位。我在旧约里面找出一个例子，就来看到主耶稣他做中保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经从头到尾一个主要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神创造人，人犯了罪，人神怎么样的来拯救人。所以从旧约开始，从创世纪开始，神就把神要为我们预备的救主的救法已经预言了。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来到，是有的时候是预表，好像说用一件事物来预表，好像方舟啊，那个方舟就是人进到了方舟就得救，那个方舟预表主耶稣的救恩啊。有的时候是预言，就是讲到他怎么样来很清楚的说出来他怎么得救。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对于主耶稣来做罪人的中保的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3:1-8，就讲到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使者。撒迦利亚书旧约撒迦利亚书第3:1-8，然后这是一个预表。他说天使讲到大祭司约书亚，不是那个先知约书亚，是大祭司啊。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你看，他站在神的面前，他的旁边有一个使者。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句话，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表示说我们所有的人犯了罪，假如没有救主，我们将来的结局都是在火里面焚烧，永远的沉沦，跟神分开。但是这个祭司约书亚他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表示说他免死了，他本来是该死的，现在从火里面抽出来了。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污秽的衣服，我们知道衣服常常是表明说我们的行为，污秽的衣服就是犯的行为犯罪啊。约书亚是有很多的罪在他的身上，他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你看这个使者不仅是不嫌他的污秽的衣服，他犯了很多的罪，而且把他的那个污秽的衣服脱去，又对耶稣要说，我是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要让你得到装饰，得到神的装饰，使我们能够行为有像神的样式。一个得救的人，他不仅是生命的改变，他的行为也要改变。衣服常常是讲到我们的行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必定会越来越长进，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不仅是给他美丽的衣服，让他行为有改变，而且给他至高的权柄，洁净的冠冕戴着，给他荣耀。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么一个污秽穿污秽衣服的人，这使者说把他的污秽脱掉，给他穿漂亮衣服，给他穿戴冠冕。那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换句话说，一个得救的人，神不仅是使我们污秽的行为完全的得到洁净，还赐给我们他荣耀的冠冕，华丽的衣服，使我们有生命的改变，同时也让我们在他的家中可以服侍。今天你跟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不是一个辛苦好像很不幸的事，乃是极大的荣耀。你跟我能够服侍这个全能的神，永远的王，这是多大的荣耀。神说，只要你听我的话，你以后可以在我的家中看守我的院宇，也要使你在这些人的当中来中间来往，在神的家中能够成为神的一份子，服侍神。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里说出什么？这里说出这小先知说，这个约书亚只不过是预表将来所有的罪人。那个使者是谁呢？使者是大卫的苗裔。换句话说，将来那个使者是大卫的，从大卫的肉身的肉体里面出生的。所以讲到将来那个救主，他应该是大卫的后裔。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他一开始讲到主耶稣他是谁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强调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神，他也是来拯救世人的，他要来把世人所有的罪都除去，而且使这些信他的罪人，使他们的地位升高，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有尊贵的行为，能够有至高的荣耀。他讲到他的身份，马上就强调一件事情，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看到没有，那个使者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蒙召信了耶稣为神所爱的圣徒。你跟我今天都是蒙召信了主了，今天成为神家里的人，蒙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今天有崇高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永恒国度的子民，都是因为这个使者的工作。这个使者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也是那位让我们从罪恶的羞辱的里面出来得到至高荣耀的那位保中保。说到他是中保，而且说到他是挽回祭 propitiation， 他是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你去查字典的话，他就说挽回祭就是使一个发怒的人得到平息的那个因素。我们的神他是非常的慈爱，他其实我们的神是爱所有的罪人，但是罪人偏偏不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听了魔鬼的话，背逆神。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神没有办法能够接纳我们，于是我们就跟神分开了。从伊甸园，你看亚当夏娃犯罪违背神以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从那时候开始，所有没有得救的人跟神都是隔绝的，因为神不能够接纳罪。但是呢，主耶稣他来做了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他来替我们付了罪的罪债。我们是该死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律法的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主耶稣爱我们，当然父也爱我们，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来替我们还清在律法上的要求，公义的要求。所以主耶稣他来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的罪，乃是因为你的罪，我的罪。这种替死的工作实在是一个极端的爱的表现。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就讲到主耶稣来替死，完全是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约翰一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老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来把我们的罪解决了，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都舍了来替我们来成为挽回祭。神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孩子做错了，实在算了算了就算了。我们不是很有规律的，犯了错一定要给他对付的，不是。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都不是很清白的，有的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凭着我们的心情来对待我们的儿女。但是神不是，神是一定是公义的。你既然犯了罪，你就必须 要死，必须要负罪的债债罪债。但是神为着爱我们，他其实早就决定了，我们要真正的罪得赦免的一个方法，就有要有一个替死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以色列人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一想到自己有罪，就拿着牛啊羊啊就去献祭。其实神真的是要那些牛羊的献祭吗？不是，就借着牛羊的血，让他暂时他们的罪得到遮盖，就预表将来神为我们这些罪人要预备一个神的羔羊，来替我们除罪的。所以当主耶稣一行在外，第一次行在施洗约翰的面前，施洗约翰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看到耶稣，他就晓得圣灵指着他， 指告诉他那就是弥赛亚。所以看到耶稣就是来知道是替你替我替死的那位羔羊，他就是那位赎罪祭。所以我们今天认罪悔改，为什么主都能够饶恕？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他的流宝血的功效一直到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认罪悔改，他宝血还继续的洁净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所有我们这些犯罪的那些违背律法的所有的条文，保罗都说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没有了，主都跟我们除清了。所以主耶稣 是我们的挽回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认罪可以随时的得到赦免。我们来看保罗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挽回，就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8节，就讲到他替我们做挽回祭，他真的把性命舍了，把他的血都流了，是为着救你救我。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的意思，就算为无罪，因为主耶稣的救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看到没有？你看，他给我们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借着主耶稣的替死，使我们就只要信他，接受主耶稣的救主，就白白的被称义。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一个得救的人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你跟我行为比别人好，你跟我比别人能干，所以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每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信耶稣就好了，主耶稣做成了，你只要看到了，哦，原来是为着我的罪死的，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得救了。他做成的，我接受，我相信。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保罗也明白了，保罗本来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不愿意信耶稣，逼迫基督徒。他后来主向他显现，他认识了主耶稣，的确是旧约里面预言的 那位弥赛亚，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把他的眼睛弄瞎了，跟他讲话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亲眼看到了主，亲身听到主的声音，明白了主耶稣原来真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他信了。当他信了以后，他放弃了一切，所以他明白了，他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过去做犹太人的时候，他是法利赛人，以为遵行律法就可以上天堂。他明白了，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行在光中，我们很睿明，不像从前糊里糊涂犯了罪，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有罪。今天我们行在光中，知道有罪，我们就要很机警的认罪悔改，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又再次的恢复。那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既然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救主是这样的爱我们，做了这么大的牺牲，我们怎么能够不好好的来亲近这位主呢？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是说，假如我们遵行主的命令，第三节第四节，他们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的心里了。这里讲到，假如我们真正对主耶稣的认识是这样的清楚，这样的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对他感恩都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伤他的心。他说，假如你是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你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说是信主，我们是不是都听神的命令？这个命令不一定是那种是律法里面的十诫命令，凡神给我们的教导都是他的命令。假如我们很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这个认识并不是说，哦，我就晓得有神，这是普通的一个头脑的认识，不是。这个认识有多亲密，这个认识是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亚当认识夏娃，然后就生了孩子，那种最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神爱我，我也爱他，我也不愿意再做违背他的事情伤害他。你假如真正的相信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做那么大的牺牲为着救我，你还忍心去故意的违背他吗？所以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的心里了。你假如说根本就说随随便便的违背神的话，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跟他根本没有一个很亲密的跟神的关系。所以老约翰要我们来自己揣摩一下，你真的跟他神有亲密的关系吗？那第五节第六节就说，你真的是从心里面会爱这位为你牺牲的主吗？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是不是在主里面，就是看你是不是遵守主道。你遵守主道，就表示你不仅是跟他 愿意亲密，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而且你从心里面就爱他。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住人若说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主里面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英文说 abide, abide in Christ。住在主里面，说到我们跟主是一个极端亲密的关系，不分不离的。我也愿意听他的话，我也不愿意跟他分开，而且我也常常经历到他的恩典。我就是什么事情，我都来与他联合相交，依靠他。这叫做 abide in Christ， 住在主里面。你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你就是爱他，你就是住在主里面。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跟神的关系非常和谐，享受到他极大的恩典，而且住在主里面，你的灵命也会有根有基的会成长。那究竟住在主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一个人假如住在主里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一个不信主的人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随便的说谎话，跟神也说谎话，跟人也说谎话，没有什么真话可说。你要真正的在主的里面，你就会诚诚实实的。这也是保罗对于基督徒的一个极大的盼望。他说，我所祷告的，跟腓立比的教会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保罗说，我对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什么样盼望，但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有神生命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诚实无过。什么事情老老实实，有过还是会有的时候，偶尔有过，有过就祷告，刚刚说的，主会为我们分辨，让我们蒙洁净，再一次跟神恢复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在爱心上，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让我们是一个结果子的人，荣耀神。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的现象。那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就是，既然我们是真正与神同行、行在光中的人，我们就常常会看到自己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就常常会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因为你假如有生命，你真的不愿意伤害我们的主，一犯了错我们就要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前面说的，你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跟神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一犯罪心里就难过，然后就说来到神面前，主啊，我又做错了，我又犯了这个老毛病了、 就像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哎呀，脾气不好，一下要发脾气了，跟长老一下发脾气了，又发脾气了，请他到教会去，他又不去，就气得要命，就发脾气。有一次神就责备我，你跟他发脾气，你能够让一个男人就信主吗？你知不知道你的角色？你应该在他的面前要尊重他，顺服他，听他的话，除非他所讲的跟我的话有违背，否则你应该尊重他，听他。哎呀，神责备我，我明白了，我不是跟他争理啊，你明明答应我要去的，怎么又不去，又生气，有什么用呢？从那天开始，我说好，主啊，他去也好，他不去也好，他去我当然很高兴，他不去那我就为他祷告吧。当我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在我丈夫的面前顺服主了，不跟他生气了，他看得出来我生命的改变，他也开始追求。弟兄姐妹，当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工。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神给我们新的指引，身心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有果子的生命来。同时我们假如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就真的是愿意常常遵守主的道。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老约翰就说，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心里，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而且我们怎么知道是主的心意呢？要遵守主的诫命呢，我们就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更多的了解他的心意，我们就喜欢读神的话。我们查经礼拜四的查经班有这么多的姊妹，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大祝福。你有一个愿望要读神的话，这表示神爱你们，他要你们能够成长，因为读神的话你能够了解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让你们能够成圣，更加的圣洁。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十五到十七节，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为门徒们的祷告， 在神面前说，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仇敌，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离世之前不放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走之前特别在门徒的面前做大祭司的祷告，他说，主啊，我不求你把他们马上就从世界拿走，但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姊妹们，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这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道路。你的真，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没有神的道，我们怎么遵循神的旨意呢？同时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也是按照主耶稣所行的，我们来顺服他，模仿他，模仿我们的主来生活。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这一段 是什么时候讲的呢？主耶稣跟门徒们洗脚、在当时都是穿草鞋的、到了一个主人的家里，应该有佣人来给他们洗脚，结果那天没有一个人洗脚，主耶稣就蹲下拿了毛巾就跟他们洗脚。结果洗完了以后，主耶稣就说了，你看到没有，我跟你们做榜样，活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要谦卑，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侍。你看看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他的榜样是如何，我们可以学习像主一样。他活活的活在地上三十几年，好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模仿、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最重要的主说，你们要相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真的爱什么，我们真的顺服什么，我们就应该像主一样的谦卑，像主一样的爱人。即算是我们得救了，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但是主说我们不要轻易的犯罪。你若是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不会轻易的犯罪。约翰一书三章五到六节，主来的一个目，约翰一书三章，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你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不犯罪，因为主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除去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主来拯救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这个老我有的时候还是想犯罪，神就把他的圣灵居住在你跟我的心中，使我们可以不犯罪。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看到没有，父差子到世界上来做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也是所相信的。不仅是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把他差遣来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且今天父在子里面，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跟神的生命是相交的。弟兄姐妹，我们姊妹们，我们要多多的亲近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好远一样，那不是因为神离开我们，是我们忘记神，不依靠他，靠自己，或者说自己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完全不管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违背神的心意犯罪了以后，神的感动 他就停顿了。圣灵他虽然不离开我们，但是神的感动会停止，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暂时有一个断绝，一直到我们知道了我们得罪神认罪以后，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所以这里这几句，这从一章五节到二章六节，保罗约翰就要我们自己来反省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行在光中。你假如是行在光中，你就会听神的话，你就会遵循主的旨意，你就会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而且你因着爱神，你真是愿意顺服他。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问的，我们有完全顺服神的心意吗？还是我像过去一样的我行我素，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有好的我就做，完全不考虑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一章继续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我们是不是真的跟神有生命的关系，生命的交流。好，今天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时间到了。